各位同学好，今天我们来讲一个话题，叫前沿学术的传播，都有一个艰难的过程。各位同学，请你看看你的手机，再想想电脑，再想想我们的灯，再想想自来水。你们有没有对电脑、对自来水、对手机、对灯非常排斥、非常惊恐、非常觉得不可思议，觉得这是骗子、胡说，觉得这是牛鬼蛇神或者赤脚大仙降临了？你们不会，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们不会吗？是因为这件事情已经传播了很久，全世界的规律是，任何前沿的学说的传播，都有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。前沿嘛，就是与众不同。当然，这个前沿有不同层面的前沿，有的对中国人是前沿，对欧美人就不是前沿。虽然世界上所有的地方前沿学术的传播都要花很长时间，都有一个民众理解的问题。不过我们中国这个现象尤其严重，因为中国的整体文化具有保守性。我们中国的文化喜欢向历史看，具有保守性，创新性不足。我告诉你们历史的真实。当年电灯传入中国的时候，在上海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强烈的恐慌，不能理解啊！这个灯居然没有油就点亮了，而且呢，去用烟去对啊，对不着的。罢市、罢工、游行，这里头必有邪气。我们中国人凡是对新的东西，都要理解成邪气。我们中国的第一辆铁路引入中国的时候，大家去请愿，最后拆掉了。第一条自来水是北京引进去了，大家吓坏了，游行啊，抗议啊，自古都说水往低处流，这下完蛋了，自来水往高处流的。你看，我们这个自来水可以从下面到上头去，这不是有妖魔鬼怪吗？电脑在我小时候刚刚引入中国的时候，所有科学系统那些去传播电脑知识的教授，大部分被当成骗子，经常跑到公安局去举报。有人说的，居然机器会算数字，还比人脑快，算盘比算盘快多了，鬼会相信互联网？哪怕20年前，也就是说我30多岁的时候，搞互联网的人经常被当成骗子的。你们觉得现在互联网很正常？要知道，当时很多人来宣传互联网，那么骗子，实际哪有这么可能做得到吗？中国人科学观念跟西方人的科学是不同的。我们中国人讲的科学跟西方人讲的科学两个含义。西方人讲的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，它是通过逻辑、数据和实证构成的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，能够逻辑推理出数据，或者数据能证明出，并且在实证方面能重复出现的，叫做科学。中国人讲的科学不是这个意思，中国人实际上讲的科学是指是不是熟悉，熟悉的就是科学的，不熟悉的就是不科学的。中国民众 在文化上的保守性确确实影响了我们中国的科研。诺贝尔奖的一个奖牌，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例子。我们中国现在科研方面重在技术力运用，原理性的重大性的发明很少很少。比如新生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很困难。新生医学，美国恩格尔教授在1977年就提出来了，也就是说距现在已经有43年。他提出人的健康不能光从生理上进行理解，叫生理、心理、社会模式，要从三个角度。人生病哦，不光是生理上会导致生病哦，心理上也会导致生病，比如胃病，心理上也会起作用。而且长期难治的胃病主要是心理因素构成，社会因素也会导致生病哦。一个人经常感冒，可能跟你小时候是超生游击队东躲西藏有关系。像这样的中国人就很难理解，什么生病嘛，肯定是生理问题，怎么还会跟社会问题挂钩？回答：一个人长期东躲西藏，就会在人的灵魂深处形成一个概念，我是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。这种概念会影响到他的免疫力的高低，这是无数的实证实验早就证实的事情。但是新生医学就指人许多病不但有生理问题，还有心理问题，甚至有社会问题。那么你到大学里头搞科研的医学科研，当然很多人知道，但是新生医学的本科生教学呢，刚刚开始。有人说为什么？原因很简单啊，新生医学的治疗方法具有文化性啊，不能把美国欧洲的搬过来啊，需要我们重新研发。我们中国是模仿大国，创新落国，需要重新研发就傻了眼了，那么这方面力量就不足了。就剩下一些非常具有创新性的知识分子到处喊啊叫啊。一般的规律，欧美的前沿学术刚进入中国都会当作妖魔鬼怪，一般要二三十年以后才会变成普通人的认知。像现在新生医学的本科生刚刚培养，等这些人毕业了以后，再慢慢的熬上十几年二十年，变成了主任医生、副主任医生，以后中国的门诊医生差不多就会都有这概念，就知道哦，这个病不光是要吃药，还要一个心理干预，那个病啊什么。现在大部分门诊医生没这概念，他也逃脱不了电脑的传播、网络的传播的一样的规律，而且理论上推理比电脑传播、网络传播还要扩散的慢，因为他毕竟干预技术上还需要我们重新研发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